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欢迎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收听《真道分解》里头的专栏《查经法》。那么这几回呢，我们在《查经法》里头所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旧约的头五卷书，
是
啊，也就是《创世纪》《出埃及记》《利未记》《民数记》和《生命记》。传统上呢，这几卷书呢被称为摩西五经。那么另外一个称号呢，就是律法书。
那摩西五经的内容是很丰富的，单是关于律法的部分呢，就有十诫、约书、圣洁的法典、生命的法典等等的。
十诫呢，主要是讲到啊人对神的责任和人对人的责任，而约书呢，啊这个约就是约定的约啊，约书呢就是耶和华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，那么记载了有关民事的律法。那么这些呢，对于以色列人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呢，都有明显的指示。其中呢，不少原则更加是可以应用在现代的生活当中。
另外，圣洁的法典和生命的法典又有什么分别呢？简单的来说，圣洁的法典呢，主要记载在利未记的17-25章，那是指示以及勉励神的子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譬如是处罚悖逆的人，那祭司的圣洁条例等等。而生命的法典呢，就出自生命记的12-26章，那是记载着宗教生活、国家政治还有社会家庭这些方面的规则的。
五经里头呢也有很多关于敬拜的经文啊，那在这呢我们就不详细看了。当弟兄姊妹自己来查看的时候呢，就要留意将它们分类，因为这些经文呢可以分为三类啊。第一呢是敬拜的地方啊，所指的就是会幕。第二呢是敬拜的时间，例如呢收割节、无酵节等等节期。最后呢是敬拜的礼仪，也就是关于献祭的描写。
整体的来说呢，查考摩西五经得配合历史时期的。那上次的查经法当中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讲了一个查考旧约的秘诀，就是按照历史的发展分为十个时期。
那么摩西五经呢就横跨了三个时期啊，分别是太初时期、列祖时期和出埃及时期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不会用历史的发展时期来查考摩西五经，而是呢按照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路线地点来分段。那么这么一来呢，一共是可以分为五个段落的。
创世纪所讲的呢是神的创造和列祖的故事，当中就讲到迦南地发生了饥荒，于是以色列人他们去到埃及来居住。所以按照地点来分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从埃及开始讲起。那么第一个段落的标题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，有关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1-12章的36节。
那么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时候呢，起初呢只有77人，神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呢生养众多，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，单是男丁已经有60万，那么男女老少加起来呢就有200多万人。
那以色列人居住埃及呢差不多是400多年了，他们的生活都是被受苦着、被虐待的。于是神就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应许带他们去一个美好的、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。
那么从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慈爱。
是，
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同样道理，你或者今天呢也在苦难试炼当中，但是神的慈爱是不会离开您的，只要您信靠神，您就会看到神的美意。
对，那我们就来看第二个段落了，题目就是标题，可以是从埃及到西乃。至于经文呢，就是出埃及记的12章37节到18章的25节。这段落主要就讲神他施行了一个大的神迹，将红海分开了，让逃亡的以色列人走过红海的干地，然后就将追赶他们的埃及大军淹没在红海当中。那弟兄姊妹，您应该不会对这个故事感到陌生吧？
是。好，第三个段落呢是以色列人在西乃，那么经文呢是出埃及记19章的第1节一直到民数记的10章10节。 那么当以色列民渡过红海之后，本来应该呢向神赐给他们的迦南地进军，可是呢他们却在西乃的旷野停留了大约有一年的时间，这是很特别的，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。
是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在旷野那儿耽搁了一年呢？那原因是他们在进入迦南之前呢，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和组织。因为从埃及地出来的大约有200多万人，他们都是一群的乌合之众，不能够成为正式的国家。他们呢，本来就由埃及人来管理的，自己就没有管理的经验，又没有法律。现在呢，准备进入了迦南，当然就要有一定的制度和组织来控制以及管理这么多人呢。
那么以色列人呢，是神亲自选召的子民，神要亲自来治理他们，所以呢，这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神要看顾这个国家，让这个国家的子民呢活出见证来。那这样一来呢，西乃旷野就成为了有利的环境，让以色列人呢接受神的律法和启示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熟悉的十诫、立位人的条例等等呢，都是在西乃旷野时期颁布的。
第四个段落呢，是从西乃旷野到加底斯巴尼亚，经文是民数记的13到14章。加底斯巴尼亚是迦南地最南边的一个城市。
那从西乃到加底斯巴尼亚呢，本来只有11天的路程，但是以色列人呢却走了40年，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对，在这个11天之内呢，以色列人他们犯了2件大罪，最后神就向他们发怒，要他们在旷野漂流，直到那一代不幸的人全都去世了，才可以进入应许的迦南地。
那么第一件犯的大罪是因为呢，以色列人不适应旷野艰难的路程，而向摩西发怨言，甚至说呢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，岂不好吗？
这是民数记的14章2节到3节的经文。以色列民中他们是向摩西、亚伦他们发怨言，可是心里呢却是向神来发怨言了。他们埋怨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地，这些就表现出对神的不信任。
那么当他们到达加底斯巴尼亚啊，这个摩西呢就按照神的吩咐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。那么当中呢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相信神会赐迦南地给他们之外呢，其余的10个探子都认为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迦南人强壮高大，城墙又坚固，不可能攻破的。那么以色列人听完了探子的回报之后呢，又一次的发怨言了，这是他们所犯的第二件大罪。
犯罪的结果就受到神的惩罚了，要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附近的旷野漂流了40年。民数记的14章34节说，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。
漂流40年的另外一个目的呢，是等那些不信神的那一代以色列民全部死去，神不允许不信他的人进入应许之地。而在那一代当中呢，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是可以进去迦南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对不信的一个惩罚，也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警惕。
对，那至于最后的一个段落呢，是生命记的31章到34章，这是从加底斯巴尼亚到约旦河，这个阶段呢只有一年，可是就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事情的。当以色列他们来到约旦河东的时候，摩西就在这儿讲了他的遗言。
生命记34章就记载摩西去世，也是这个阶段的结束啊。那么摩西不能够进入迦南，是出于神的惩罚，因为神不允许摩西那一代不信的人进入应许之地。
不过我就觉得神对摩西呢已经是很有恩典了，因为神带领着摩西登上了尼波山，在摩西临死之前呢就有机会看到对面的应许之地。
弟兄姊妹，那我们按照出埃及的路线讲完了摩西5经的分段，那么盼望您对历史的事件呢加深认识以及了解。当您查考摩西5经的时候，除了要结合历史，还要留心律法、礼仪等所表达的，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呢？
是，刚才呢我们就说过，旷野漂流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重要事件。那圣经就把以色列走过的五个旷野呢称为大而可怕的旷野。从大而可怕这四个字，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以色列民他们在当中遇上的艰难和考验呢。
是，好，现在我们就重温一下啊，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查考摩西五经啊，我们可以用呢这个啊他们走的路线啊来做一个这个段落一个分段。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，是出埃及记一章啊一直到十二章的36节。
是，那第二个段落呢是从埃及到西乃，就是出埃及记的12章37节到18章25节。
第三个段落呢是以色列人在西乃，是出埃及记的19章1节一直到民数记的10章10节。
第四个段落呢从西乃旷野到加底斯巴尼亚，是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。
第五个段落呢是从加底斯巴尼亚到约旦河，是生命记的31章到34章。
是，
那么为了让弟兄姊妹呢进一步认识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故事呢，下一回我们会再继续这个话题。
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主声音。
它不是地图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。
它也不是指南针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。
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，